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切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劫、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就受苦，切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做事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做事一人紧紧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切切地寻求你。我们的心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们也有一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嘴唇和你所属我们的灵魂都在欢呼。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无限的爱。你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当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荣耀的身份，给我们荣耀的地位。谢谢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也充满了从圣灵来的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听你给我们所说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要靠从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谢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对我们来说比黄金更宝贵，比蜜更甘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讲这个不以为耻序列的第五讲，就是不以为耻的受苦者。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想啊，我从前呢没有神，是吧？没有神，过得非常痛苦。我现在有了神的帮助，有了这个真神的帮助，是吧？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平安、顺利、喜乐。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可能很多基督徒，尤其是看到在网上那些个有能力的布道家，我们看到说哇，他们是那样的有能力有权柄、有荣耀，是不是啊？也可能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你看，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里，你说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两个人，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呢要求怎么样？主啊，将来让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怎么样？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你看，你想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正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下，面对着上十字架的苦难。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三年多，他们还是完全的没有理解跟随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求的什么呀？还是荣耀和地位，还是荣耀地位。我们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尤其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做基督徒还需要去受苦，受苦。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圣灵的恩赐在世界各地大大的彰显，我们人们就渴望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能力他神的能力大的应用程度，我们觉得他胜过一切的苦难胜过一切的疾病，胜过一切的魔鬼，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 好像我们基督徒已经进入到那个属天的境界了。因为我们好像啊，我也最近给一个弟兄，他每次给我打电话，我一个弟兄一打电话说，弟兄，我们现在与耶稣一同的死亡，一同的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好像我们现在一同的啊在做我们掌权，那受苦是不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是不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跟随主的话，就得要舍己背十字架，是吧？跟随主，这个舍己背十字架，都是要把自己的老我、把邪情私欲都钉死，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说白了是个受苦的过程。你知道，有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在啊当今的基督教世界呢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在他的生命中有很大个人的生命中很大的圣灵的恩膏。他在台上服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我们从来不会把他能够想到跟软弱挂在一块儿。你说因为我有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看他的节目，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啊，他亲自的见证说，就在我看他节目的这三年的时间里，是吧，他每天回到家里干什么呀？你知道，每天大哭。你就可以想象到他里面的挣扎和痛苦。在我们每个人坚强的表面的下面，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是不是？只是我们不表现而已。我们的刚强是外面的，是外面的表现，我们的里面这个软弱却是真实的呀。不过你也不觉得说啊，我软弱我觉得很羞耻。你知道连保罗都有软弱，保罗是 说什么呀？有谁软弱怎么样我不软弱呢？保罗也曾为他自身的软弱三次求过主，求一次耶稣不给他应许，第二次不答应，再求第三次，第三次怎么样？我想他一定感到那个刺的痛苦，他才这么求。但是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什么时候刚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包装的世界里，我们是人，只要我们还是人，你知道吧，我们就永远不是完全的，不是完全的，我们就会软弱。但是我们很少很少人面对这个现实，很少面对这个，我们都是向人啊，向人看到我刚强的一面，向人看到我光明的一面，向人看到我们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我们很少看到让人愿意让人看到我软弱的一面啊，我那个沮丧的一面。我们更不想让人看到怎么样，我们那个黑暗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罪。其实我们有谁真正的说，我敢于去面对我自己的罪呢？我真正的愿意去真实的面对我自己的软弱呢？我敢于承认说我是个软弱的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改变的，都需要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在外面啊，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都会喜乐，都会感恩，是不是啊？可是当外面的环境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软弱的本性就会越多越多的暴露出来，暴露出来。神就是借着外面的环境让我们受苦，好叫我们脱离我们那个天然的脆弱的本性，好在我们的生命中塑造出真实的基督徒的品格来。所以说受苦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不受苦，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如果不受苦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你不要觉得这个人的恩高和能力 和受苦是成反比的。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现在为什么受苦？因为我的能力没那么大，懂了吧？没那么，我的恩高没那么大。如果能力有那么大了，恩高那么大了，有越来越大的话，我就不会受苦了，是吧？其实不是这样。人圣灵的恩高在一个人的身上和他的受苦是成正比的。 是成正比的。你知道吗？一个人受的苦越大，他生命中所流露着的圣灵的恩膏也越大。你知道保罗的生命中有很大的恩膏，你知道他亲眼的看见耶稣在大马色路的路上向他显现，他上到那样上到三层天，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说不出来的，他亲自的得着神的启示，他常见异象，有神的使者与他同在。你去读啊，《使徒行传》，你看一下保罗的传福音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在他旁边。你会看他那个船坏了，那外面的环境那么的艰难，他旁边看不见的与他同在，给他说话。他身上带着极强的圣灵的恩膏，那个恩膏强到一定程度，怎么样？把他身上的手巾放在病人的身上，那个人的病就得到医治。这是真实的呀，《使徒行传》19:11-12那里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鬼也出去了，恶鬼也出去了。尽管保罗有这么大的能属天的能力和神的恩典，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保护他，不免让他免受苦难。你是看到了吗？相反，我可以说保罗是为福音受苦可能是最多的人。就像金子一样，他必须投到试炼的火中才能炼出精金来，就像香料一样，他只有经过极大的压力，只有受常人所不能受的压力，他发出来的香气才越浓烈越馨香。你要去读读《使徒行传》，你可以看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遭受逼迫，都遭受逼迫。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菲利比，你每到一个城市，他没有好菜吃，真的。你说到一个城里去，人就把他打死了，那石头把他打死了，让他把他拖到城外去，等着人走了以后，他站起来怎么样，再重新的走到城里去。无论走到哪里都遭受那么大的逼迫，这个逼迫不是 这么难处，不是一年半载的，直到他临死以前还是那样。你要是从哥林多后书11:23-29，保罗列举了他这么多年的扶持中所忍受的苦难，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因为他在这里来为他自己做使徒的名分来辩争辩。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死时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这还都是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保罗在腓立比这个书信中，他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蒙恩不单说要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我们基督徒首先是蒙恩，首先蒙恩，我们接受圣灵的光照，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蒙耶稣的宝血洁净，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处理了过去的黑暗，进入到神的光明。你知道吗？这是蒙恩的阶段。其实在蒙恩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少人受苦，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就像婴孩似的天天喝奶，还要怎么样，还得要信服基督，我们开始过一个顺服 主的生活，为个顺服主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开始啊敬拜，开始服侍，甚至我们在教会里啊做啊当啊当执事、当传道、当啊各样的啊担任各样的职任，这都是信服基督的表现。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呢、啊，很多人可能就在这个层次里呢，也一代就一辈子，知道吗？一代就是一生都是活在啊这样的。啊，这样的光景呢，就是每天啊，星期天去教会服侍，看他说，啊，这里说的幸福、顺服、幸福或者顺服，这是理性上的顺服，在合理的情况下啊，做的服侍又不损害我的利益，我们都可以顺服，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如果你接受的不合你的心愿，影响了我们个人的利益的话，或者是接受一项啊不合理的任务，要你去完成，你还能去做吗？就不一定了。就像约拿是先知啊，你懂吧？约拿是先知，等到神给他一下命令，你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他去不去啊？不去，你懂吧？就像现在似的，我们知道我们与中国人好像很多人对日本人有那么很深的仇恨，现在你要真的对日本人传，神说现在你让去日本传福音，你去不去啊？拯救日本人，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在我的心里啊，我还非常的爱日本人，真的，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啊，第一次从国外收到一份收到一些基督徒的书，那基督教的书，就是日本人给我送过去的，懂吗？送过去的，我们一根本都不认识，然后进了而且我学过日语，但是我日语那多年已经不会说了啊。他们就借着中间一个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去哪个，就在那饭馆里，然后去饭馆，他们把好多的书扔在那里。然后呢，我不，他们是不说英语，对吗？我们就是从来就是这摆摆手就走了，他们就赶快就走了，再没见面。你知道吗？我们在国内得不到的属灵的书，都是日本人我们送过来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欠日本人的债。将来我，所以说我在学校里，我每次见到一个日本人，我得尽量的消解他。每一次见了我，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民族给我们中国啊中国人的身上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每个日本人见了我都是非常的客气的，真的，他们都会说，是吧？都说啊，他们，但是我觉得，我说那不是你的罪，不要把这重担放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罪，你知道吗？如果中国人不拜偶像的话，你知道吗？也许我们就不会承受那么多痛苦，真的。所以说，真的，你如果神要呼召你去做一个你自己不想做的工作，你真的能去做吗？很难，很难，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放下个人的安逸，放下自己的民族情绪，去爱那些个在别人看来不可爱甚至是可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耶稣的一生就是受苦的一生，你要跟随主其实也是需要受苦的。我们很少人可能这么想，耶稣走什么路，你知道吗？我们信主的人也需要走什么路。你知道在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啊，他是潘后华，我觉得英语叫什么？潘霍是什么？另一种翻译叫潘霍霍夫，大概叫。他在希特勒的监狱里，他悟出了这个道理。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神呼召一个人，就是呼召这个人进入他的死。”你懂了吧？所以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就是让这个人进入到他的死。意思说，耶稣呼召了你，耶稣的拣选了你，就是让你和他一同的去受死。我不知道你能理解吗？这就是保罗，就是保罗的一生啊！你看保罗本来他很有宗教前途的，他在很大的拉比加玛利的手下来受教，将来做祭司，这个也许。可是怎么样？ 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荣耀的显现，他的前途就怎么样，完全断送掉了，完全没有了。保罗说，保罗你知道，不仅以不以为主受苦觉得羞耻，而且觉得以此为他的荣耀。他说什么呀？他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能够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说，意思保罗说，你不但要信服基督，还得要为他受苦。说白了，你要信主，就是要为主受苦。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这使徒彼得也是这样，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彼得在这意思说，弟兄子们，你做一个基督徒，当一个火炼的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稀奇，好像为什么我信了主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啊？我信了主啊，不是蒙了恩了吗？蒙了恩了，神还怎么把我放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蒙的恩，神把你放在这样的痛苦的环境里，就是你蒙的恩典。现在你需要把这思想改换改换。我们总觉得幸福、吃喝玩乐那是福，今天你要把为主受苦当成你的福分，当成你的福分。信主以后受苦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不受苦啊才是不正常的。
这个我，你知道吗？
啊，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经历的好像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你知道吧，世人他在世上遭遇患难、疾病、软弱、痛苦、死亡，我们基督徒照样依然也去不了。哎，不是说你信主了，我信主了，你相信主就免除这一切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要比世人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难处。我们说在大陆，你单单的就因为你信主，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就要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患难。真的就没有别的，只有想哎呀，我有个正常的聚会的场所，是吧？那就不行，根本就不行。就像谢慕善弟兄呀，你说他没有犯任何罪，没有犯任何罪啊，但是当权说你只要写一个悔过书就行，他说我错了，就是你就写这个就行了，就是不写，就是写一张纸啊，那张纸算什么？你写了他以后就没有了，你何必坐那23年的牢狱啊？就是不肯写，我没有错，你就是因为这一个不肯认错，23年的牢狱，你一生活过几个23年呀？不仅仅是啊，这个老弟兄啊，那个整整一代忠心的信徒都经历了同样的苦难。你知道，你说我在澳洲，我能侍奉主，我有多感恩吧？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相比。要是弟兄子国内的弟兄姊妹看我现在就如在天堂里，是不是啊？你们也是，每个人你们都是在天堂里。你知道那上代的老的弟兄姊妹在我这个岁数，每一个忠心爱主的要服侍主的都在监狱里。就像王明道夫妇，两个人到了56岁，夫妻两个都那么爱主的人，双双的进入监狱，直到80岁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遇到难处，我们啊受一点苦，没有任何抱怨的资格。你知道，历世历代 古今中外，所有跟随主服侍神的人都是经历同样的苦难，都是经历的苦难。就像保罗说过，说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他还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懂了吗？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给我国内一个弟兄分享这句话，他说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过这句话呢？我说你去看看吧，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他找了一顿还找不出来。啊，终于看到了，终于看到了！哇，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你要真正的想进入那个光明美好的国度吧？你要真正的进入的话，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不是轻轻松松就坐着花轿上天堂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呢与那背后的魔鬼的黑暗的势力征战。你看得见吗？你看不见。我们乃是与魔鬼征战，你信或者不信，那是另一回事。你越是跟随主，越是侍奉主，你面临的挑战越大。如果你不侍奉主，你是每天就是心里糊涂的跟随主，心里糊涂的信主，可能魔鬼根本就不看你了。你知道啊，曾经一位牧师叫魏银波牧师，他是一位罗马尼亚的牧师啊，真的是。他写过一本书，叫《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啊，他我看他书的时候，我这是很多年都看过，我现在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还是不忍。他说，在罗马尼亚，你知道吧？那些个当局就把这基督徒就放在木箱子里，四围都钉上钉子，就让他站在里头。你说，当人就是一直这么站着，当人老是站着，他不累的话吗？等一累的话的时候，一歪的时候，钉子都扎进肉里来，鲜血就流出来。你知道吗？人为什么会残酷到这样程度啊？在背后是魔鬼。他说：“哎呀，他说很多人被折磨到极尽，精神崩溃的地步。”他是一个牧师，他在一次在狱中度过了7年又7年，一共是14年。他受尽了折磨，残酷酷刑和有精神的折磨。当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啊，他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圣经中的话都没有了。他只记得一句话，只记得一句话在哪里呢？说雅各爱拉杰，就把这些年看成是几天一样。你说雅各为了娶拉杰，为他的舅舅怎么样？为他的舅舅服侍了7年。后来又服侍了7年，啊，他因为爱拉杰，就把这些年都看成是几天一样。同样，魏仁波这个牧师也因为爱主的缘故，轻看这一切。当他在联合国做见证的时候，他展现出他的全身的伤疤，每个人都在流泪，每个人都。你说我们弟兄姊妹，就说当我们遇到火炼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应当欢喜，说我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一同的受苦。如果我们受苦的话，我们不是在独自来受苦，而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因为耶稣也在与我们一同经历同样的苦难，他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软弱。神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我们都是看的是眼前的，是暂时的，神看的那是永远的。你知道今天你遇到的患难，有时候就是神拯救你的手段。你知道啊，张汝嘉这个牧师，他的父亲叫张恩丈，一个老弟兄，你知道吧？啊，后来呢，他也是被关进去了，因为在那里头严重的营养不良，还得要过重的体力劳动，严重的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你知道吧？他在监狱里得了大概是肝病，我们仔细看到底什么病啊？就是他的肚子肿大呀，肿啊，肚子肿，肿胀，肚子浮肿。到后来医生都判定他再活不过6个月了，在监狱的医生判完活不了，然后呢，活不去了。监狱里不是养病人的地方，懂了吧？监狱是每天让你做工作的地方。所以说呢， 监狱里呢看他快死了，就把他放出来了。可是这个老弟兄啊，被释放以后他并没有死，懂了吧？他神恢复了他的健康，主呢又继续的让他服侍了主将近40年的时间，你懂了吧？你想想，如果他要是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说啊，你看我主啊，我为你到监狱来，我就很痛苦的了。你为什么让我得这么重的病啊？都要死了，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也不知道，原来神就是借着他得这个病，把他放出来，放出来来怎么样？来继续的来传福音，建立教会。真正的他经历，他说他经历了神的大能，看见了神的荣耀。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再次和主一同的受苦了的话，你将来一定会和他一同的得荣耀。所以说在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当然我们嘴上说这个是容易的，但一旦进入患难里，说你想欢喜，对不对？说你的欢喜不上来，是不是？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应当知道，就像雅各书1章2节那里说，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因为大喜乐。哎，你的患难越重，你越应当喜乐，因为知道你将来的赏赐怎么样，一定越大的，你的祝福也是越大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以想这个事情。你说我2003年到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又去一个弟兄到我家去了。他说张老师这次遇了大难，将来后来必有大福。我想有什么大福？很羞耻的事情是吧？真的是这样，你懂吗？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这句话，懂了吧？但是我没觉得，我从来觉得那个什么大福。但是真的是神，就是这个神把我带到澳洲来，你懂了吧？啊，在这里能够继续付出。如果不经历了难处，我可能一辈子就在一个大学里就平平淡淡的教书下去了。知道吗？就是一个平心度，跟你们一样，天天坐在教会里就听听讲道，是不是？哎，永远不会侍奉主，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因为大喜乐。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5章8节，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限制，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啊，有的时候在我过去的生命中，我也曾经遇到很多难处，当我有难处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是非常忧愁悲哀的，忧愁悲哀的。啊，等到我过这个难处的时候，啊，那时候失去了喜乐，等到过这个难处的时候，我才读到这句话。哎，我说我自己为什么没有读到，好像没有读过这句话呢？其实不是没有读过，是读过了没有读到心里去，是不是啊？当遇到患难的时候，就只有忧愁了，就只有忧愁了。同样彼得前书1章4节那里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说我们要效法耶稣，耶稣受苦，我们也应当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应当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现在，可是我们现在生活一个这么一个舒适安逸啊、自由和平的国家，我们谁真正的说愿意受苦呢？谁有那个心理的准备说我要受苦呢？但在这里说，那些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你知道我们每天带着个肉体，你只要有这个肉体，你就会犯罪，懂了吧？只有那些真正的肉体受过苦的才能与罪隔绝，因为我们只有经过受苦之后，我们才再也不会再顺从人的情欲，而是行事为人顺服神的旨意，存敬畏的心在世上过寄居的日子。你知道，就连耶稣也是因为受苦而学会顺服的。耶稣啊， 你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那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想这时候是指的耶稣在临死前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你要哭什么呀，你三天之后要复活了，是不是啊？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肉体的人，懂了吧？耶稣也必须披上那个肉体来经历人所经历的苦难。你知道那活水圣经啊是这样翻译这句话的，他说耶稣即使是神的儿子，他也必须从实际的经历当中学习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要受苦，你顺服就是要受苦。耶稣也是必须学会通过受苦来顺服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要受苦，就是要受死。我们肉体一天不死就会一天活在罪里，耶稣说的我们必须被试的这样，就要致死肉体的私欲，我们只有受苦才能与罪隔绝。你将来你在实际的经历你会经历这些，懂了吧？你知道吗，保罗说，彼得说只有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人的私欲，我们人的罪不是靠着自身的努力我自己的克制可以胜过的，而是神借着十字架把你挂在那里，等到把你真正的断气儿之后，你就再也不受那个罪的辖制了，肉体死去复活的荣耀就怎么样，就会充满你，这就是复活的道理。所以说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要欢喜，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基督挂在那里你也必须挂在那里，所以当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以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的身上，你可以确定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啊？当你在受苦的时候神与你靠得非常的近，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一生平安喜乐的时候这时候神特祝福我，其实神真正的与你相近的时候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是当你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知道如果他不扶持你，他不伸出手来帮助你，你很快就很可能就跌倒，你知道吧？你说啊，只有当那个时候神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所以为主受苦你可以确定当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一定会得着大的赏赐，就像当兵一样，如果你当了很多年兵啊，在军队里当很多年兵，你从来没有受过伤，你不会得到军队上奖赏，你说吧，就会不一样。你只有受过伤，你受的伤越大，你受的伤上面给你的奖励越大，是不是啊？受伤越大你得奖赏的。你知道崔娟的爸爸呀，他在解放战争中啊，从北京走到广州，你得想，这是解放战争多少年前，从48年的时候，从几啊，你想他当兵很多年，不过呢他总是在厨房里跟人烧饭，天天的是吧，他当了那么多年兵连枪把都没摸过，后来从军队上复员一个奖励也没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连那枪不要说去上战场打仗啊，连个枪把子都没有摸过，天天就是在厨房里给别人做饭，你没有付出过代价来，是吧？你什么奖励也没有，什么荣耀也没有，不过也好，也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他老实。你要知道真的当你因为为主受苦的时候，你要注重将来的赏赐，你不要只是看重今天所受的苦难， 今天所受的苦难就是你将来的荣耀。所以保罗这个彼得说，你要是做基督徒受苦，你受苦的话，你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到这儿，你知道我们一般的人，我们觉得苦难好像是对我生命的一种毁损，我是丧失损失啊，是对我生命的啊折磨。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你，为主受苦你是有福的，真的，不要觉得是一种你的损失。你的外面的可能是损失，但是在你的里面的生命却是在祝福。你有大的痛苦，你就有大的祝福。哎，你只有小的痛苦呢，你只有小的祝福。如果你没有生活中什么痛苦也不经历，你没有祝福，这是神国的定律。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在一个极深的苦难里，你得开始感谢主吧，因为你的大祝福怎么样，要来了，要来了。你知道为主所受的苦就像火一样，虽然痛苦，但是神借着这种方式可以炼净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变得更加完全，变得更完全。你知道去年啊，这金灯台教会的牧师，他在啊，他那个金灯台教会50000人呢，在山西临汾，50000的基督徒啊，家庭教会，你懂了吧？结果再也不能上边不能容许他了，结果呢，把这教会炸掉了。在去年可以在网上看得到，你知道吗？然后把他抓起来了，他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一待就是7年，一待就是7年，你知道吧？前3年没有圣经，没有圣经，你知道吧？到了第3年的时候啊，才得到一本圣经，你知道吧？还没圣经，他现在他给神说了，我现在有一本圣经了，有圣经。然后呢，他每天他说，神啊，你也把我服侍的重担。在监狱里你也不能服侍了，是吧？那么都给我挪去了，然后每天来看读圣经，每读一句话，拿着圣经的话来对照自己，神啊，你来光照我，你看到吧？读圣经到这个地步，每读一句话，求神你来光照我。现在没又不服侍了，干什么呀？让神的话来炼净我。你知道吧？像这样的生命，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啊！你知道吗？做主的工人不只光是服侍别人，服侍的很有成效，服侍的很有啊，很有骄傲，劳我越来越大。不是这样的，服侍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让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自己。每天到主这儿来亲近主，来认识神，来爱神，来到耶稣这里得生命啊！你觉得在外人看来他进入监狱了，在生命里面怎么样？他得真正的得着主了，那是莫大的祝福啊！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分，是吧？我们每天都在外边忙忙碌碌，天天为了锅儿瓢盆，就每天这样。一生就过这样的生活，你怎么能够真正的说来到神的面前啊？同样宋善杰弟兄也是这样，你知道吧？他回到中国，从27岁回到中国，就开始在中国马不停蹄四处传福音啊，到处都来啊燃起这个复兴的火来。可是他的生命怎么办？神最后让他得病，他就在病中再也跑不动了，怎么样？在病床上每天来读圣经，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每天都是读圣经的。你不要觉得你得了病是难事，你现在你的生命没有炼净，你到天上去还不行。你虽然给神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你的生命需要炼净啊。这个就是苦难，就是炼净我们生命的方式，知道吗？你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和他一同的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的得荣耀。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难是暂时的，保罗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相信这样，你今天看不见，等到你进入那一天的时候，进入到那个国度的时候，你才看重神今天给你的痛苦了。哇， 大的痛苦就是大的祝福啊！就像小敏说的，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没有一个人愿意要这个恩典，要这个祝福。我们一般人，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尽量的赶快的解脱出来，是吧？寻求人的帮助，寻求人的安慰，寻求人的支持，不是这样的。要顺服主，在为主受苦的时候，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啊，他这里说，你要专心的行善，不要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顺服主，顺服主，啊，而是去行善，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嗯，你知道，我们面对的仇敌是属灵的，我们不是靠着血肉的放血气能够抵挡那些属灵的攻击。我们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征战中，彼此的体恤，安慰伤心的，扶持软弱的，彼此相爱啊，彼此的顺服啊。彼得也说过，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要顺服，不要拜拜，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说我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直到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你受苦的时候，你知道不是你自己一人在受苦，整个的基督的身体都在与你一同的受苦，懂了吧？第十节那说，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当我们经历了苦难之后怎么样，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所以呢，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是吧，要以苦为乐，以苦为乐，要以不以这个为主受苦而觉得羞耻，就是在苦难中来学会顺服，来学会顺服，来越来越会知道神是借着这样的痛苦让我们的生命来塑造成基督的样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怜悯我们，来施恩给我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想着啊，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多都是这个世界的思想，都以为信了主就是降服，就是安，就是喜乐，主啊，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做基督徒还需要受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我们中间有些受苦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你来安慰他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的生命中所经历的疾病、患难逼迫，都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如果我们为基督的名而受苦，我们是有福的。主啊，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主耶稣，我们也为世界上、世界各地那些受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也照样的安慰他们、扶持他们。主啊，在逼迫患难当中，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住，知道我们今天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将来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欢喜快乐。我们今天与主一同的受苦，将来也一定与主同得荣耀。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